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美国的粤语广播，是9月15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香港在星期五宣布，从9月26号开始取消有争议的新冠病毒酒店隔离政策。这个措施已经实施了超过两年半。有关的宣布是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很多居民以及企业期待已久的决定。所有入境的旅客都可以返回自己的家园或者自行选择的住所。但是在进入香港之后必须要进行3日的自我监测。他们将会被允许上班或者上课，但是在这段期间不得进入酒吧或者食肆。旅客必须在飞行前48小时进行飞行前的 PCR 检测，将会由快速抗原检测取代。商业团体、外交官以及很多香港人批评香港的新冠防疫规定，指这些规定威胁到香港的竞争力以及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目前所有国际旅客入境之后都需要去自费酒店隔离3日，然后进行4日的自我监测，但是允许他们在香港市内活动。香港当局在今年较早的时候宣布逐渐放宽限制之前，酒店隔离长达3个星期的时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四表示，日本将会取消一系列疫情边境限制措施，以促成旅游业恢复元气。在10月11号到来的时候，日本将会准许个人旅游者进入日本，重新实行签证免签，取消每日入境人数的上限。岸田文雄是在纽约的一次记者会上面作出大众期待已久的宣布。在作出上述宣布的时候，日本记录了28日期间全世界新增感染病例最高的纪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型冠状病毒研究中心展示的数字 ,3052,150 例。日本在今年6月开始准许游客在有导游的情况之下进入日本，通过有政府登记的旅行社订购旅游的未有导游的游客从9月上旬开始可以入境。日本亦都在9月对接种过疫苗的旅行者取消了抵达日本前规定的核酸检测，但是保持了每日抵达游客5万人的限制。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新的规定将会对入境的旅游者不再限制，只要他们有过3次的免疫接种，或者提交在旅行前检测呈阴性的证明。在日本首相采取措施提振日本经济的时候，日元对美元的兑换率降低到20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联社在星期四报道，在周末爆发的22岁伊朗妇女在警察推日期间死亡的抗议活动和伊朗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导致至少9个人被打死。伊朗这次多年以来最严重的骚乱目前规模依然不明，但是抗议人士在几十个城市继续对抗安全部队和准军事部队。抗议者对伊朗社会压迫以及是升高的多种危机表达愤怒。观察互联网动态的 Letterboxd 表示，为了防止抗议扩散，伊朗最大的通讯运营商星期四再次基本是关闭了移动互联网，表示这个是2019年来最严重的限制。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一名主播在星期四表示，大规模抗议造成了死亡人数最高可能达到是17人，但是未有讲他如何得到这个的数字。欧洲联盟外长同意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并且研究针对俄罗斯个人以及俄罗斯某些经济领域的新的制裁方案。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星期三晚间在纽约召集了一次特别部长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制裁方案的细节仍然需要由欧盟官员确定，但是他肯定将会有一致的支持。博雷利表示，重要的就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罗斯部分动员预备役军人的当日，欧洲外长召开了会议，并且发出强而有力的讯息，普京征召30万军人。博雷利说，普京是试图摧毁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四表示，动员是必要的，就是因为俄罗斯事实上是面对整个北约，美国领导的西方军事联盟北约组织向乌克兰提供了巨额的军援，为乌克兰的军队送去了帮助抵抗俄军入侵的武器装备。向欧盟外长召开会议的时候，俄罗斯和乌克兰似乎就战争2月底系开始之后最大规模的换肤达成了协议， 俄罗斯释放了215名的乌克兰人，有55名是俄罗斯人以及是亲俄罗斯的乌克兰人被送往俄罗斯，还有10名的外国人获释，当中是包括两名曾经同乌军并肩作战的美国退伍军人。美日韩三国星期四举行三边外长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相林方正以及是南韩外交部长朴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面，重申了在寻求应对紧迫的21世纪挑战当中对三边密切合作的承诺，美国和南韩以及日本联盟的坚定承诺，以及三国之间的密切友谊，对于三国的公民、地区以及世界的安全和繁荣十分之重要。三国外长强调共同努力解决北韩破坏稳定的行为，以及是推进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共同目标的重要性。声明谴责北韩今年多次发射弹道导弹，每一次的发射都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并且对该个地区构成严重威胁。三方重申北韩的核试验必将会受到国际社会强烈以及是果断的反应。三国外长仲对北韩散布关于使用核武器不断升级以及破坏稳定的信息表示严重关切。布林肯国务卿重申了美国对南韩以及日本防务的坚定承诺。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批准了总统拜登对美国全球媒体总署领导人的提名。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是负责美国之音以及其他国际广播实体的联邦机构，由民主党以微弱优势控制的参议院以60票对36票的结果批准美国之音前台长阿曼达·贝莱特担任美国媒体总署的首席执行官，任期三年。投票结束之后，代理首席执行官赵克鲁赞扬了贝莱特的经验和愿景，并且表示贝莱特可以帮助该机构面对独立媒体受到的威胁，并且接触到有需要的受众。赵克鲁啊，目前世界各地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称拜登保卫台湾的讲法并非宣示政策改变，台湾驻美代表及专家都说拜登只是讲了心底里面的话。在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对美军将会出兵保卫台湾做出清楚的表态之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拜登的讲法只是在回答一个假设性问题，并不是在宣示美国政策的改变。拜登总统是一个直率和直接了当的人，他如果要宣布政策改变，他就会这样做，但至今他并未有这样做。不过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和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都说拜登讲了心底里面的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60分钟的专访当中明确地表示，美国男女军人将会在台湾遭受前所未有的攻击的时候保卫台湾。他还说，我们同意，好久以前就同意，就是美国有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对他们的独立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我们并不是朝向，我们不是孤立他们的独立，我们不是，是那些他们自己的决定。即使是跟前几次拜登作出类似表态一样，白宫发言人立即澄清美国对台政策并未有改变，但是拜登最新的讲法几日来持续引起了对拜登是否在改变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海战略模糊政策的讨论。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拜登第四次作出如此明确保卫台湾的公开表态极其危险。康奈尔大学政府学院副教授白洁仪在专访播出的同日即系推文表示，即使不是美国政策的改变，但是拜登的讲法仍然是非常之危险，因为不支持台湾独立是美国长期的政策，但是这个新的组合，一个派兵的保证加上独立是台湾的决定，暗示了一个无条件的承诺。这个的承诺将会加深对美国是在发给台湾一张空白支票的看法。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 9月20号在白宫一个关于拜登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议题的简报上面是问到拜登这个最新的讲法是否不是美国对台湾长期政策的改变。沙利文答复说，正如总统在60分钟专访当中所说，我们持续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持续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我们持续支持台海和平稳定。他说拜登在每一个提到台湾的场合都重申那些基本承诺，包括在这个采访当中他亦都特别有力以及是毫不含糊的强调，并且是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沙利文仲表示，拜登在这个专访当中被问到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他五月在东京亦都被问到一个非常之相似的问题，他亦都给予了一个和在60分钟采访当中相似的答复。沙利文表示，当时有人问拜登，你是否是先至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政策改变，拜登的答复是不是，我没有，我只是答复了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我未有宣布一个政策改变。当美国总统想要宣布一个政策改变，他是会一是做，但是并不是这样做，沙利文是这样说。他说拜登总统是一个直爽而且是直接了当的人，他一直都很清楚地表明他并未有改变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他支持美国传统以来对台湾的政策，他一个政策经历民主党以及共和党政府，亦都协助维持数十年来台海的和平和稳定。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一针对拜登关于美军将会出兵保卫台湾的表态接受媒体采访时候回应说，这个是拜登总统讲出心里面的话。他说我们听到拜登总统的心里面的说话，我相信我们台美双方会持续在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基础上是有更加紧密的合作，来促使到和维持整个区域的和平和稳定，来共同维护现状。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亦都认为拜登很可能在这里讲他的心里说话，因为这个已经是他第四次作出类似的表态。
It's hard to say after a fourth time that he doesn't mean it or at least feel it and have his own history with these issues.
薛瑞福说在讲了第四次之后很难讲他不是真心这样讲，或者至少他是这样感觉，他在这些议题上面有自己的历史渊源，当然他可以追溯到他在担任参议员期间通过台湾关系法，因此他在这些议题上面已经有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观察。他知道有时候总统会说出他们自己的想法，无论他的幕僚怎样努力扭转他的意思。薛瑞福是在星期二出席美国智库东西中心与台湾美国商会共同合作在国会山举行启动台美伙伴紧密相连项目的活动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拜登是否真的是有打算在台湾遭到中国攻击的时候出兵保卫台湾的问题作出了上述的表示。虽然白宫发言人以及官员在拜登每一次的关于台湾的类似表态之后都强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没有改变，但是包括特朗普政府前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前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伟都认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已经到了必须要重新审视的时候。美国之音问薛瑞福是否同意这个看法，薛瑞福表示在他看上来他不是这样的有操作性，因为要记住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在很多双边承诺上面发展出来的，其中一些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方。薛瑞福不认为他们在这里遵守这些的承诺，他们的行为当然未有显示出他们有兴趣从根本上对台湾采取和平的做法，所以他看上来几乎是无法操作。薛瑞福表示，即使是在一个政策的框架底下，美国仍然是有很多可以和台湾合作的空间，所以他不确定美国是否真的是有必要作出政策改变的宣示，只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作为以及是越来越不理会他们自己作出的承诺，一个中国政策的意义已经是变得越来越少。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兼驻美副代表王玉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这个是拜登总统第四次对美国将出兵协防台湾公开表态，他认为这个已经反映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我觉得 是拜登总统的第四次针对台湾的发言啊，是已经很明显的是反映出他内心真实的想法。那至于
王玉光表示，他是觉得这个是拜登总统第四次针对台湾的发言，已经很明显地反映出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虽然白宫出来讲，他们并未有改变对台湾的政策，但是他是觉得政策的语言只是一部分，而另外一部分就是领导人对于这个政策的态度。他还说，他认为美国现任总统的态度已经非常之清楚，他亦都反映出台湾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合作伙伴。台湾在区域里面是一个爱好和平、爱好民主的国家。中国政府对拜登总统再次作出保卫台湾的表态之后表示不满以及是反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美方的言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以及是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严重违背美方作出不支持台独的重要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的信号。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以及是坚决反对，并且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毛宁仲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是高度敏感性，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不要站在14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他还表示，中国愿意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同时亦都绝不容忍任何旨在分裂国家的活动，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的选项。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面，9月19号的记者会的文字实录找不到毛宁这一段的发言。就在中国的上述警告之后，拜登总统星期三在纽约联合国第77届大会发表演讲当中再度强调，美国持续奉行一中政策，但是反对台海两岸任一何一方的单方面改变现状。他还表示，美国寻求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我们是仍然致力于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你已经是协助防范冲突40年，我们持续反对台海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面对不断加剧的地区紧张局势以及中国对台湾威胁升级，日本正在计划获得到更加长程的导弹，并同美国联手对高超音速导弹系统展开研究。国防专家认为，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将会有助日本在台海冲突中积极回应中国对日本发起的可能进攻，实现美日同盟下对于台湾防御的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美国媒体外交家报道，9月14号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和美国国防部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了会谈，双方强烈谴责中国军队在台湾周边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包括弹道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滨田对奥斯汀表示，日本将会开发长射程的防区外导弹的能力。他还解释了加强日本防御能力的政策，包括拥有反击能力。奥斯汀对此表示强烈支持。双方还同意启动关于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的相关研究。日本经济亚洲的报道说，滨田提到的反击能力的具体是对12式陆基反舰飞弹的进行改良，成为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巡弋飞弹，并且战备存量将增加至是1000多枚。未来新型的巡弋飞弹将会部署至西南群岛，并且开发空射以及是海基版本。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何里海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获得是防区外打击能力有多重的动机，最重要的因素是在于中国的导弹部署令到日本昂贵的高端防务能力处于危险当中。他说，配备窄速弹头的精确中国导弹有能力摧毁一些日本空军基地以及他们上面的飞机，保护这些空军基地免受这一类攻击可能比发展攻击导弹更昂贵。 中国的反舰导弹同样是可以是威胁昂贵或者是十亿美元以上的日本军舰，超出这些军舰反应能力的范围。何里海补充说，目前仲是不清楚日本应该是获得哪一类型的弹导弹的能力，用于乜嘢嘅目的，以及系如何响获得导弹同其他武器嘅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佢仲表示，日本嘅军事任务以及弱点同中国唔同，日本应该避免跟中国亦步亦趋。从日本目前嘅努力嚟睇，似乎系冇系确定明确嘅优先事项。日本以及系中国、北韩之间存在住唔少嘅导弹差距。中国拥有大约300枚的陆基巡航导弹，以及1900枚可以打击日本的弹道导弹。拥有核武器的北韩拥有数百枚的能够打击日本的弹道导弹。最近声称测试了旨在是逃避防御系统的高超音速武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本问题专家、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克里斯多夫·约翰斯通对美国之音表示，如今日本基本上是无能力应对来自中国或者是北韩的弹道导弹攻击。他说，他们有导弹防御系统，但是没有反应能力，所以他是认为日本的这种演变是自然的，以及是不可避免。约翰斯通指出，日本在导弹方面拥有的能力越多，从空中、地面、海上发射的导弹的威慑力越可信，中国或者是北韩对日本发起攻击的成本就越高。他说，他不打算成为一种先发制人的能力，而是一种反应能力。日本曾经表示希望在2027年前获得这些射程更远的导弹，也就是将在未来五年里面完成。有趣的是，这个是和习近平主席第三任期的五年是相对应。何里海认为，日本的确是需要某种形式的防区外打击能力，但重点不应该放在仅仅是比较日本以及中国的付出，而是要根据日本自卫队要执行的任务类型，确保日本的导弹采购满足到他们的国防需求。日本应该是寻求利用他们在空中和海底，亦即是潜艇领域的能力，并且主要针对这些领域调整他们的导弹付出。不过就他们的空中能力而言，日本将会需要更多投资以确保他们飞机的生存能力。有批评认为，日本的长程导弹可能会远离现行的和平宪法宗旨，有违遵守防卫的军事体制。约翰斯通对此表示，日本自1950年代以来就一直说他有决自卫，而不必被动地承受其他国家的攻击。他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首相是领导之下的一些安全政策改革，确实是使到美国以及日本能够更加紧密地合作，但是这种的能力并未有和日本的宪法相悖，一切都非常之符合多年以来的宪法解释。日本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是作出的决定，可能为更加深入的美日同盟合作，以及是更加深入的美日应急计划铺平道路。这个既涉及到台湾突发事件，亦都涉及到北韩突发事件。他建议，旧的美日同盟合作模式可能不再适用，大家是需要一种新的同盟结构来思考日本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何里海认为，或者在政治障碍之外，日本不会在发展长程导弹时面临独特的障碍。他指出，比如日本已经决定购买一些外国导弹，包括美国的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以及是挪威和美国合作推出的联合打击导弹，并且联合开发了美国追求的一些最先进的弹道导弹拦截器。日本亦都很容易地增加国产导弹的射程，比如12式陆基反舰飞弹，这些将会是传统的巡航导弹。此外，有些导弹可能是需要更多时间来开发。日本自卫队已经宣布打算开发一种先进的隐形高速反舰导弹，类似美国的远程反舰导弹。何里海表示，日本亦都表示将开发高超音速导弹，这个可能需要最长的时间。美国目前正在测试两枚这样的导弹，中国亦都在测试，但目前还未有国家在他们的活跃库存当中是拥有这种导弹。美国总统拜登9月18日再次明确表示， 如果中国发起史无前例的攻击，美国军队会保卫台湾。据日本读卖新闻在9月19日的报道，日本前防相、现任首相安全保障辅助官岸信夫在接受该报采访时候，呼吁日本有必要将防卫预算提升至国民生产总值的 2% 以上。他表示，若然中国攻打台湾，日本不单止会被直接卷入，亦都有可能直接成为战争的跳板。日本能够要主动思考能够做些什么事。位于东京的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副学长道下德成对美国将表示，日本发展更长程导弹的最重要的目标是台湾防，因为中国不太可能直接入侵日本。他说，中国军力强大，但是日本的国防开支排名世界第九，而且在防御能力方面保持着尖军事能力，所以中国要真正入侵日本并不容易，或者是几乎不可能。因此中国对日本使用大规模使用武力的唯一可能就是情况就是武功统一台湾。道下德成分析说，如果中国作出决定入侵台湾，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自动攻击日本，因为正如他所说，美日同盟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保卫台湾，在日本有很多重要美军运营的基地，如果中国是认真地要攞入台湾，就会下达命令摧毁美国基地以及日本的基地，以使到美日难以帮助台湾。荷里海指出，日本发展陆地攻击导弹可能有基于攻击中国指挥以及控制雷达、空军基地等等，不过中国的常规武装导弹都是安装在移动系统上面，很难追捕，而且中国拥有更多的空军基地以及用于飞机的加固掩体以及地下储藏室。他建议反舰导弹将会是在台海冲突当中阻止中国进攻的最有效系统。他说，毕竟中国将不得不渡海，而且必须要维持他们部队数个星期甚至数个月才能够取胜，而在封锁当中，他亦都可能不得不在台湾以东较长的时间运营船只，而且舰船极易受到先进导弹的攻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是这个星期三9月21号，中国欧盟商会在北京发表了《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22至2023》这份往年多数集中讨论在中国投资机遇的报告，今年却聚焦于供应链韧性的建立、营商环境的挑战、声誉受损的风险管理以及全球合规的重要性等当下的热点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玉发自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
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在今年5月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候，就曾经越演越烈的清零政策提出批评，中国当局的强硬做法令到公众对中共威权体制感到恐惧，这种的危机甚至是超过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伍德克重申了有关的观点，在当下的中国意识形态决策比经济决策更重要，伍德克在该个报告开篇的主席致辞当中尖锐地指出，当世界其他地区已经基本恢复疫情前的常态时，中国却是迟迟不愿意重开国门。而今中国缺席全球事务商讨，同时亦都错过了向海外投资者展现市场潜力的契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国的江湖孤立不单止是使得入境旅行是受阻，而且是抑制了人际的交流，现时中国的声音几乎完全虚化，这个势必会令到世界越来越不了解这个伟大的国家。现时的氛围已经完全改变了，从各项数据上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撰写的报告是因为我们希望给予中国当局以及欧洲当局一个方向性的风冬夜，而现时的问题是在这里做生意变得更加复杂。欧盟商会副主席安德烈亚在发布会的专题讨论会上面重压，我们的会员公司都认为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商业监管环境并未有得到很大的改善，无论是在模糊的法规和政策方面， 还是在这些法规和政策的酌情执行的方面。中国欧盟商会的一份报告明确地指出，中国曾经为全球化承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如今中国市场的可预测性、可靠性和效率都是降低。2021年的突发拉闸限电以及是突发大规模疫情封控，这些事情都在削弱中国的可预测性。而政府对科技以及教培行业的突然整顿，使到商界感到未来的充满不确定因素，不知道哪一个行业会成为下一个的受监管目标。与此同时，由于欧盟企业无法对他们中国业务进行独立的第三方审计，中国不再是欧盟企业心中一个稳定的采购目的地，不少的外部因素，例如是新出台的具有全球的约束力的监管措施，包括美国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以及是欧盟即将出台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亦都在使到局面更为复杂。另一方面，中国的效率亦都下降，欧盟企业正在将他们部分的中国业务和全球业务脱钩，这个既是为了防备潜在的全球冲击，亦都是为了向中国和自己本身国家市场保持合规。同时，中国素来享有的结构性优势，比如在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退，造成生产效率下降。欧盟商会国家代表帕夫洛夫女士在发布会的专题讨论上面表示，今年对我们以及我们所有的企业来说是有一个困难的一年，她不想列出他们一直面临着的所有问题和难题，但是一个很难的地缘政治环境、困难的营商环境，加上一场战争，这些都很强烈地影响到他们的欧洲业务。而在今日发布的报告当中，中国欧盟商会对中国严格的防疫政策作出了悲观的预期。中国欧盟商会担心中国至少要到2023年的下半年才能够对世界恢复全面开放。报告指出，由于疫苗接种率不足，以实现最冠接种的更有效疫苗迟迟不获批，以及在面对传播力更强的变异毒株的时候，继续坚持严格的动态清零措施，种种的因素致使到中国付出了极大而且不断增加的代价。和世界其他地区不同，中国远远未达到群体免疫的水平。之前中国欧盟商会在今年四月曾经在上海封城期间进行了这项的企业调查，在四月的大规模封控期间，很多的企业每日只能够勉强开展最基本的工作，不确定能否有足够的人手来维持生产，以及是经营场所是否会突然是封闭。调查结果显示，75% 的受访企业的整体运营受到中国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影响，而更重要的影响在于该项政策所造成的巨大不确定性，是更加令到企业以及投资者所担心。这种不确定性使到当时 23% 的受访企业开始考虑将现有或者是计划当中的对华投资转移到其他的市场。这个数值结果和两个月前有此想法的企业相比，增加了一倍有多，也都是过去十年间的最高值。而中国各地疫情防控政策的执行不一致，也都使到营商环境更加复杂。例如各地对货物运输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令到企业管理制造重大的难题，扰乱了供应链，对物流业的增长前景产生了负面影响。而2020年疫情爆发，中国政府开始严格限制国际航班，造成了几乎完全阻断旅客入境中国。从中国前往海外旅游以及工作的人类数是骤减，和2019年相比，中国大陆公民出境游的人数下降了 79%， 而外国入境游客人数更加是急剧下降，仅为2019年数值的 4.6%。 由于中国严格的旅行限制，欧洲企业的中国业务变得是越发孤立，亦都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道当中说，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企业高管以及外交官眼中的外派热点，因为在一个日益崛起的大国任职可以提高声望， 同时仲能够为自己的利益度金。而今随着中国的动态清零抗疫政策收紧，以及是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经济脱钩的担忧加剧，很少有人再渴望承担这个的任务。欧盟商会的报告亦都指出，越来越多的外籍员工不愿意或者无法留在中国，导致了企业很难留住外籍的员工。这个限制措施几时放宽就是不明确，对员工作出职业选择产生了严重影响。很多在在华外籍员工考虑到同家人的长期分居，或者是回母国后再入境中国将会面临着重重的障碍，因此决定离开中国，或者是返回到自己的国家，或者前往其他国家寻找机会。中国欧盟商会预计，自从疫情爆发以来，生活在中国的欧洲公民总数减少了一半。商会进一步估计，目前在华的欧洲人可能坐不满容纳百万人的北京鸟巢体育场，而且到2022年的夏季结束的时候，这个数值或者是会再减半。中国欧盟商会董事艾斯克林德在发布会的专题讨论当中表示，他是认为最紧迫的就是中国政府需要制定一个如何退出现有新冠防疫政策的战略，要为大家提供预见性，令到我们可以看到紧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事情，以及这个可能最终会怎样。他是认为这样做的话，才能够令到商业信心得到快速的改善。虽然在2021年中国保持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而欧盟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且今年8月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也都显示，2022年上半年度中国仍然是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不过2022年的上半年，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额是为4139亿欧元，其中出口是1122亿欧元，同比下降 0.4%， 进口3017亿欧元，同比增长 43.3%。 但是欧盟对华投资却是正在下降，主要投资是来自少数大型企业，重重市场准入壁垒亦都令到有意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者望而却步。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之在上个星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表示，欧洲在中国的投资在过去几年是由巨型的跨国公司投资推动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自欧洲的中小公司不再敢于参与到中国的市场。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是中国的政治轨迹以及习近平造成的结果，当然也是新冠疫情清零政策的结果。贸易投资关系正在放缓，但是它还未有真正显示在数字上面。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也都展示出中国经济的现有模式对于外资企业存在的不公。中国经济当中的一些领域继续保持开放势头，而且监管日益完善，对外资的准入限制在近年来逐步放松次，但是战略产业仍然只是对国有企业全面开放。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很多商业领域占有优势，包括融资渠道、许可证以及政府采购等等，有能力影响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面受到竞争的保护，这个不利于公共部门的发展，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中国欧盟商会国家代表彼得文格纳斯到了最大的开放，现时我们外国银行或者欧洲银行能够提供大量的服务，这个在以前是做不到。从文件上看，资产管理、债券交易、股票交易、托管等领域似乎都可以落地，不单止是银行业，还有是保险业，这个看上来当然是非常非常之好的。但是当我们一看一下细节，我们就会提到他们并没有好像他们应该做得那么迅速，需要年复一年的时间，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不可预测以及不透明的过程。林格纳斯举了一家德国银行申请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并且开展投资业务的例子，他们花费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在向当局提交申请之后一年多才收到回复，话他们确实收到了申请。这个例子的重点是当局应该在收到申请之后的一定时间范围内给予答复，但是他们却是没有这样做， 这个是一个例子，说明这种开放并不总会是导致商业机会的增加，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来使到这些机会得到运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玉在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政权一度大力宣扬的重要历史纪念日918无声无息地过去，但十年前的918前后，中国几十座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日抗议，其中一些城市发生暴力打、抢、劫、反日民族主义以及广义的仇爱民族主义。在当今中国究竟有几咁真实呢？推特中文用户纷纷提出了在中国不能够提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
918一度是中共当局大力宣传的所谓国耻日，中国公众被告知要牢记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的那个的国耻日，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在2012年918前后，严禁民众上街示威的中国，有多达80个城市发生大规模反日示威，很多城市发生针对日资企业商家和日本品牌车辆进行是打砸的事件。但是在一夜之间，一声令下，那些看似人山人海的愤怒的抗议者一下子是烟消云散，再亦都没有出现。在之后918这个一度被大力宣扬的国耻纪念日，官方媒体都回避提及。这种的局面导致研究者和中国问题专家不禁疑问，反日民族主义和广义的仇爱的民族主义在当今中国究竟有几真实。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账号下发表意见的众多中文推特用户来看，民族主义尤其是反日民族主义在当今中国基本上都是中共当局操控表演的。例如有推文说是中共操控的表演，实际上中国老百姓非常佩服日本人，他们非常聪明，素质高，产品质量极高，诚信，只不过中共每日煽动仇日宣传，严厉打击对日有好感的，才导致表面看来反日的多，实际上那些反日者很多都买日本车，用日本马桶。另外有推文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完全由政府操控，需要的时间可以排山倒海，不需要的时候可以无声无息。又有推文说，经过操控表演确实普遍存在，一旦需要即可操控表演。回顾一下义和团动员的过程就知道了。对研究者和观察家来讲，质疑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反日民族主义究竟有几真实，是出自社会科学方面的兴趣，一方面亦都有实际和实用的意义和价值。有人注意到，自从1980年代尾和1990年代初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党阵营瓦解，中共出动野战军镇压要民主反腐败的抗议民众以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以及他曾经或者是仍然被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对大众已经失去了号召力，于是中共当局就以宣传和煽动民族主义来到提升民众对中共政权的向心力。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中共当局的这种民族主义宣传一度显得很成功，以至于很多观察家认为是中共感到担忧，表示担心中共当局可能是驾驭不到他所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到头来很可能被民族狂热的民族主义所裹挟，会选择在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铤而走险，破坏和平以顺应民意。但是十年前的918，中国几十个大城市爆发看似是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是一夜之间揭色旗鼓，悄无声息，直到今年，是中国民众和中国问题观察家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和感觉。有推文说，自细看了这么多的抗日神剧，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让人民了解和反思所有的战争还有政治运动的真相，所以他们只是在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到洗脑和宣传。前几日满屏都是在看栗战书的所谓北约都打到俄罗斯的家门口，中国的第三号人物都不知道北约就是一个防御组织，更加何况是老百姓呢？要讲的太多都没办法写下了。日本军国主义早已经消失70多年，中共军国主义日益猖獗，套路一样，先对内洗脑，高压二己。又有推文说，十年前的918，当日他曾经亲自参加过在帝都日使馆门前的游行活动， 该活动是由乌有之乡的人在网上组织，有计划、有其次、有演讲稿，他们的人领头经警察是请示予以放行。当日有不是乌有之乡的多人是被拘捕。国际媒体当时注意到2012年8月和9月在中国很多城市发生的反日示威活动之所以被中共当局紧急叫停，并且在过去的10年里面没有再发生，是因为当时的抗议活动当中出现了明显的反当局的苗头。有人表示中共当局对日本还不够强硬，还有人说中国真正的祸害不是日本右翼势力，而是中共政权的专制和贪腐。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推特账号下留言发表意见的很多用户认为，在10年沉寂之后，中共当局仍然是不敢再操控着玩一次这样的群情激昂的游戏，亦都是因为有这方面的切实的忧虑。这个就是民众会将不满和愤怒的矛头转向中共当局。有推文说，习近平祸国殃民，搞全民洗脑，全民核酸，健康码成为束缚人民自由行动的手扣脚镣，健康码将中国变成了没有围墙的大监狱，连小粉红亦都失去了行动自由，怎样聚集发生大规模反日游行呢？习近平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另外有推文说，不要日日反一个反那个了，先将2022年918那晚的27条人命搞清楚才说吧。这个事件是指今年9月18号夜间贵阳执行习近平的疫情清零政策，深夜用大巴转移人口，一架大巴翻车导致27人死亡。民众抱怨说，疫情清零政策造成的死亡大大超过疫情本身造成的死亡。另外有推文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出则伤人，入则反噬，其实他们都害怕靠排外来引导民族主义，万一同俄罗斯一样对外战争失败，以国内矛盾又没办法调和，二月革命、十命革命来回折腾。还有用户提出当年的918反日示威期间的怪事。有推文说，当年918打砸抢走在前头的都是留平头、穿着统一的、身体精壮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你估下他们是什么人？只有什么人的身材是基本一致呢？发型一致，肯定不是学生。十年前很多中国民众注意到带头打砸的人的行为的怪异，还有人影相声称一些领头打砸的人就是便衣警察。中国当局和当局控制的媒体对民众的这种疑惑，不解释、不评论、不调查、不报道。在过去十年里面，中国民众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出动身份不明的打手是成为政府执法的常见做法。最近的一次引起全中国和全世界注意的是，河南民众抗议村镇银行不准他们提取自己存款的时候，大群是驻装统一的身份不明的打手对抗议者大打出手。在讨论十年前918抗日示威轰轰烈烈和今年的918悄无声息的时候，亦都有中文推特用户将美国是扯出来。有推文说，美国就喜欢搞冷战，你们这套对中国没什么用的，对小国有用。中国体制让军队是来自人民，每10个人就有一名的中共党员，你觉得你们能够发起颜色革命吗？有推文说，美国推动中日之间的仇恨不遗余力。需要说明的是，美国之音不在新闻的报道当中发表观点或者评论，而是力争全面客观地报道新闻。例如美国之音不单止报道中国当局在很多的问题上明显煽动反美情绪，亦都报道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说，他们有1000条理由将中美关系是搞好，没有一条理由将中美关系搞坏。在美国之音中文网账号下评论当年的918反日示威和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中文用户，大部分对中共当局持批评的态度，认为当年的示威以及所谓的民族主义表现都是中共操控的表演，但是都有一些用户对中共当局持支持的态度。有推文说，日本人对于北韩、中国、亚洲以及全世界造成的伤害是无法抹去的，日本政府还一再掩饰他们在二战当中犯下的罪行。另外有推文说，这个就是你是喜欢中国乱，希望看见中国打砸抢烧，无论以什么藉口，他们只是更加理性了，他们不是仇恨日本或者是仇恨日本人，他们只要铭记历史，如果有仇恨的话，那个是仇恨发动战争的日本人以及其他破坏他们安定团结发展的人。此外又有推文说，日本之仇不共戴天，无论怎样变，日本始终是对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残暴的杀戮，不能够忘记仇恨，应当铭记历史惨痛的悲剧，日本人是不能够被原谅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推特这种社交媒体的特性，美国之音的推特贴是经常会得到成百上千的回应。 呢度需要说明嘅系，呢度选取展示出嚟嘅中文推特用户嘅意见，唔系统计学上嘅科学嘅随机嘅取样，而系选取美国之音记者认为系有代表性嘅意见。读者如果想知道用户回应嘅全貌，就需要睇下原帖之下嘅全部嘅回应。美国之音将会陆续就中共二十大同埋中国重要新闻事件推出收集华人世界民意嘅议题，欢迎各位踊跃发表意见。美国之音记者会将你哋嘅意见纳入我哋嘅报道同埋讨论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出访中亚，国内各界和官媒连连追捧。不过观察人士说，习近平这次的中亚行突显出的真相，就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已经没有朋友，有的只是这些缺钱的乞丐帮兄弟。他们说这次习近平大撒币的力度比往年弱，但在中国经济走滑下滑之际，他们拿纳税人的血汗钱换取到的只有个人在丐帮兄弟之间的声望，以及中亚各国人民不断升高的排华效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习近平在9月14号到16号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并且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个是他自新冠疫情爆发两年多以来首次踏出国门。习近平出访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9月13号盛赞，这个是中方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前夕展开的一次最重要的元首外交活动，充分体现了中方对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哈中乌关系的高度重视。中国境内官媒、党媒就接力宣传习近平新力的旋风外交，其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所长丁晓星9月15号亦在环球时报写文章说，中国和中亚五国建交30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上百倍，2021年达到500亿美元，关系从零开始，一路向前，取得丰硕的成果，中亚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区，这个在中国的周边绝无仅有。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更加是锦上添花，在9月14号授予习近平金鹰勋章，帮助塑造他是伟大领袖的神话。但是中国境内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治的评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主政下，中国在西方文明世界已经完全没有朋友，从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到日本等大国都一一得罪了。而这次习近平的中亚行，除了是派遣换个人的声望之外，更加凸显出中国现在能够结交的只有这些缺钱的丐帮兄弟，包括北韩、伊朗和俄罗斯等。他说习近平这次出访主要是巩固一带一路倡议，这个倡议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提出的时候，中国经济底子仍然厚，但是处在上升的发展趋势，就算九年来是花钱600亿美元，换不到什么的经济效益，或者还能够换来区域影响力或者是军港和军事扩张的利益。但是美中交互这四年以来，中国现在的经济走滑下滑，面临内需不振等三重压力下，这位观察人士说，虽然习近平这一趟的派遣的力度比往年弱，但是中国人民反对继续搞一带一路的声音其实是很多的，因为习近平这边撒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中亚那边接触到的都是当权的权贵靠花钱贿赂他们搞定这些项目，跟当地老百姓是没有关系，他当然反感，他反感是正常的。习近平9月16号在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上宣布，中国将会向中亚地区提供的援助包括15亿人民币的粮食等人道援助，未来三年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免费实施2000例白内障手术、5000个人力资源培训名额，并且在未来五年培训2000名执法人员等。位于台北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都说，一带一路实施九年来，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沿路各国早就涌现高涨的排华声浪。
排华的问题在于基层社会拿不到带入投资项目的红利，也就是投资下去了之后，当地人可能土地被征收了，环境被污染了，可是却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
事件宇话，排华嘅问题在于基层社会攞唔到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嘅红利，亦就话投资落去之后，当地人可能土地被征收啦，环境被污染啦，但系佢系冇揾到一个更好嘅工作。塔吉克同埋吉尔吉斯特别明显嘅例子，佢哋嘅人民年均所得大概就系1000多美元，一个月先至100多美元嘅呢种收入已经接近贫穷线。一带一路对社会嘅草根嚟讲，并冇实质嘅帮助。真正攞到好处嘅可能就是当地的高官或者是企业，或者是将一些回扣送回了中国。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当然反华。俄罗斯大报独立报2018年中旬亦都曾经引述哈萨克的一份民意调查，指出一带一路滋生腐败，破坏生态，中国花的钱越多，当地人民越反感。哈萨克民众反对中国移民的民意占比已经从2007年的 18% 大幅上升到2017年的 46%。事件宇话，除了一带一路红利没有进入草根社会，中亚地区人民非常不满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的迫害，因此两项因素加成之下，他们对中国官方和人民的厌恶感是越来越高。事件宇认为，习近平近期在中亚地区的最大突破是来自有关国家达成协议，建设长达500公里的中吉乌铁路。他说这个倡议提出20年来，俄罗斯一向反对，因为被排除在中国通往欧洲的经济利益之外。不过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点头同意，未来两至三年内中国连结吉尔吉斯直达乌兹别克的铁路顺利建成后，将被习近平列为一带一路的具体的成绩，让他可以对内宣称中国货物可以直通欧洲，节省至少一星期的运输时间。不过事件宇话，就算铁路建成了，中亚对中国经济只有杯水居身的效应，但是一带一路它是让中亚各国已经深陷债务陷阱。以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为例，这两个国家根本没办法偿还欠中国的债务，未来只能够沦为中国的附庸国。综合媒体的报道，吉尔吉斯斯坦约欠中国18亿美元，塔吉克斯坦就欠中国进出口银行11亿美元。土库曼今年6月虽然已经宣称是还清了是欠中国的81亿美元的债务，但是多数是以出口天然气等产品来到抵债。事件宇说，习近平这次出访中亚主要是拉拢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未来或者是可能兴建中吉乌铁路的支线直达哈萨克斯坦。他还说，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有冲突，互争霸权，虽然中国过去一向是让俄罗斯负责该区的安全防务，但是近几年以来，中国和中亚各国暗中是出现双边的军事和轻型武器的合作。
中国成立了十几家私人的安全保护公司，这私人安保公司的骨干基本上都是退伍的解放军或者公安或者警察，也就是说他们是脱掉制服的武装人员。
事件宇说，中国成立了十几家私人的安全保护公司，这些私人安保公司的骨干基本上就是退伍的解放军或者是公安或者是警察，也就是说他们是除去了制服的武装人员。这些安保公司在吉尔吉斯、在塔吉克基本上已经是横行无阻，他们只是没有着制服，等于他们也都是将当地的日常生活、社会形态是摸得很清楚。哈萨克有一些顾虑，所以哈萨克作出了一些限制。未来如果俄罗斯愿意松手，话中亚国防安全他不要是全部讲话是势力范围的话，中国随时可能将这些穿着便服的武装人员再穿上制服就可以了。一带一路迈入第十周年，部分观察人士说，中国的经济前景严峻，已经玩不起这种是用大派钱来到换取国际影响力或者是习近平个人声望的游戏。美国《华尔街日报》9月2号引述多家的经济机构的预测，说中国经济受到清零政策、楼市低迷等冲击，已经不可能在2030年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该报道引述美国海投宏观的预测，说中国经济在2030年将会达到约相当于美国经济 87% 的规模，但是基于劳动人口和生产力的疲软等因素，将会在2050年跌到只有美国经济的 81% 的规模。另外报道引述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预测，说中国从2021年到2050年间每年平均只有 2-3% 的经济增长，远远低过中国政府今年所设定的 5.5% 的增长目标。 位于中国河北的金融学者何光兵亦都直言，受到清零政策的人为政策的冲击，中国经济的走滑态势非常严峻。他说他对人民币近日对美元的汇率贬破7的走势是尤其不乐观，因为从四大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基本面来看，人民币仲会长期走贬。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